11月23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就是贵州，宣布最后九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的序列。这些不单止标志着贵州省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亦都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都脱贫择母。在今年内实现中国全面脱贫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目标。官方媒体近年来为此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其中包括这个星期一，也就是11月23日的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宣传话，中国共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的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面的奇迹。中共操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几年来大力进行的这种宣传，似乎亦都令到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詹姆斯·阿莱迪觉得只是少部分可信。在11月1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之中，阿莱迪写着说，中国农村的穷人自从毛泽东召集他们参加他的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共战略的工具，然后他们又被强迫参加人民公社生产，结果是灾难性的。几十年之后，习近平要他们到城市地区的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习近平就第三次中用他们服役，为了缩小中国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的差距，他试图令到中国的农村城镇拥有企业主和消费者。但是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的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官方媒体的宣传使到很多人或者外国人对相关的问题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胡星斗在以个人身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想中国即使是官方宣布所有的贫困县择母之后，贫困人口肯定就是很多的，特别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样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联合国或者世界银行每日收入2美元来到衡量，中国亦都要有好几亿的贫困的人口，是好几亿，不是几千万的问题。胡星斗接着解释说，中国在过去的10-20年里面确实是在脱贫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个仅仅是从农村的房屋条件可以看得出来。虽然目前依然有贫困的地区，但是同以往的普遍贫穷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些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但是应当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的脱贫还是低水平的脱贫，并不是脱贫了之后就进入了富裕或者小康的水平。中国目前的贫困标准目前和联合国的赤贫标准齐平了，大致相当于每日收入在大约 1.25 或者 1.30 美元之间。胡星斗又说，这个水平和美国的贫困标准没办法相比。有人说美国还有4000多万贫困的人口，那些说这种话的人大概很多不知道那些是美国的标准，美国的贫困标准比中国的高了20多倍，不是高2倍而是20几倍。这些人不知道那里的标准的差别，就错以为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贫困人口4000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才1000几万，而且今年就全部脱了贫，比美国强多了。中国还有几千万或者数亿的贫困人口，中国贫困人口大多数都是农民。当今中国农民为什么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研究者和公众对此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实各方都无争议。这些无争议的事实就包括，中共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制，这些将数亿中国农民一举变成中共政权的农奴，这些农奴必须为中共政权劳作，中共政权使到他年复一年地劳作，不给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工资、房屋、衣着、医疗，甚至不给他们提供口粮。在几十年里面，很多中国农民一年的辛苦下来，不单止没有得到任何的收入，甚至反而欠中共的政权的口粮钱。这些现代中国农奴自己是农奴，他们的子孙亦都是生下来就是农奴，不能够改变身份，他们是中共统治下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在中共已故独裁者毛泽东1950年末和1960年代的初期一意孤行， 咁樣指揮導致經濟大災難同人造大饑荒之中被餓死嘅數千萬人，幾乎全都係農民。中國歷史研究者宋永毅收集嘅中共同中國政府內部文獻顯示，當時嘅死亡者好多唔係餓死嘅，係被打死，因為佢哋唔肯放棄自己嘅家人可以用嚟活命嘅口糧，就被中共地方官員打死。批評者話，喺中共1970年代末開始實行嘅所謂嘅改革開放嘅政策之後，中國農民情況有所改善，獲得咗有限嘅遷徙嘅自由，可以去到城市打工，由原先幾乎毫無權利可言嘅人變成中國嘅二等公民。但係佢哋到城市打工嘅一個先決條件，就係中共政權可以對佢哋任意招之則來，呼之則去。北京當局喺2017年11月底、12月初將大批喺北京打工謀生嘅農民工，在大冬天的半夜裏面將他們從合法租住的居所驅趕到大街上面，將他們驅趕出北京。中國還有其他城市和北京有樣學樣驅趕農民工、移民工。由於事情是發生在習近平所在的北京，很多中國人一度期望反覆聲言關心大眾福祉、關心基層群眾困難的習近平能夠為那些移民工、農民工講一些公道話，對殘暴的北京政府官員提出批評。但是習近平在北京當局驅趕移民工之際，自始至終一言不發，過後亦都沒有任何的批評。習近平的這種鎮定自若的導致很多的批評者說，雖然他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地宣傳說他最牽掛的仲是困難的群眾，但是顯然他並不在乎群眾的困境。同時也有批評者說，習近平對他所任用的殘酷的官吏殘害農民工、移民工的做法不管不問，並不是他的疏忽或者是怪癖，而是中共統治中國70年來肆意逆使農民的一貫的思路使然。因為工作關係，同中國農村人口有經常性接觸的大陸資深媒體人黃先生對中共政權的農民以及農村問題的思路提出了批評，說農村的資源是非常之貧瘠的，出於政治和政權的安全穩定考慮，將農民約束到土地上面是不明智的，亦都是不道德的，亦都就是說無論農民幾咁辛苦，在農村就業都非常之艱難，所以鼓勵農民去城市就業才是出路，就業主要是靠農村是非常之有限的。還有批評者指出，中共雖然靠農民和農村在中國大陸奪取了政權，但是在掌權之後對農村以及農民的歧視和歧視性的政策始終一貫，至今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教育，中國的教育資源大都是集中在大城市，農民子女的教育被中國政府輕視或者忽視，得不到多少的國家的資源。但是在高考的時候，來自農村地區的考生不單止不能夠因為國家造成的不利條件受到補償，反而要受到進一步的歧視，他們報考同樣的高等學校，考分要比大城市的考試生高出很多才能夠被錄取。同時中共當局嚴禁禁止來自農村地區的學生去到城市上學或者參加高考，當局亦都禁止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自辦子弟學校，給自己身邊的子女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將農民工子弟的學校封閉甚至夷為平地。批評者說，對這些與農民脫貧密切相關的非常現實農村和農民的問題，自然要竭盡全力使到中國貧困人口脫貧的習近平從未展示出任何的關心甚至興趣。已故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秘書鮑桐有長期在中國農村工作的經驗，在鮑桐看來，過去70年或者100年，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講起來都是很複雜的，但是可以很簡單地講的。他說中國的農民問題在過去就是1911年成立中華民國開創者孫中山講過，根本問題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問題，這個觀點中國共產黨是認同的，因此後來就搞土地改革，中國的土地改革的結果就是耕者無其田，具體這個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鮑桐接著說，中共將土地改革給了農民分配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當作是自己的功績，亦都將後來剝奪農民土地實現耕者無其田的當作功績，當作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功績，中共對此並無隱瞞。在鮑同看來，中國的農民和農村問題有一種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的特殊性。他說，目前中國的農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個、就是農民喪失了土地之後湧入了城市，有一段時間農民是不能夠進入城市的，現在是有條件的可以進入城市，有條件進入城市的農民很多人的身份變了，變成農民工，但他們的家人還是在農村裡面，所以中國農村目前有一個特殊的全世界都不存在的問題，這些就是農民家庭的破碎，夫妻不在一起，或者父母和子女不在一起，中國的農民、農民工為中共政權主導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中包括他們在城市打工交稅，就不能夠獲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醫療、教育、養老的權利，他們被迫將自己的父母和子女留在農村。鮑同的說法就是，去全世界的孤兒都是失去了父母，父母死亡了，但是中國的孤兒不是父母死了，而是父母離開了子女，子女離開了父母，父母還是生存著，但是家庭就不能夠團聚，子女是一個問題，老人亦都是一個問題。鮑同在你所說的農民工家庭子女和高老人的問題，又名農村留守兒童和老人問題，亦都接著說，中國的傳統習慣是子女要瞻仰父母，父母失去了勞動力，子女要養他們，中國的農民工為了生存就這樣和父母以及子女分開，這些是牽涉三代人的悲劇，是一個社會的現象，而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對中國農民為中共控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所付出的這種生離死別的沉重代價，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一是就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一是就避而不談，迴避任何深入具體的報導，但是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中國千百萬個家庭，中國公眾非常之關心，亦都深有痛感。中國這種痛感在2013年3月下旬習近平上台之後沒多久訪問了俄羅斯的時候呈現出罕見的爆發。同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去到莫斯科一個孤兒學校訪問，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彭麗媛看望俄羅斯的孤兒代表中國千萬的母親，這種官方報導在很多中國網民當中招致了強烈的反感和抨擊，批評者譴責彭麗媛和中共政權的偽善，批評她作為一個母親對中國成千上萬的留守的兒童和父母分離的困境不管不問，還盜用中國千萬母親的名義到國外假裝關心孤兒，假扮富有愛心的母親。中共當局對網民的這種批評並沒有做出任何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回應，並且對有關的批評意見進行了封殺。中共政府自己亦都承認中國經濟發展仲是不平衡，城鄉貧富差距仲是很大，即使是今年全國貧困縣全部脫貧擇母，中國離真正的脫貧仲是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中國農村和農民之間之所以整體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貧窮得多，主要並不是因為中國農民懶惰或者愚笨，而是因為中共掌權七十多年，始終一貫地實行一種即將城市和農村區別對待，在户籍、土地、金融、財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歧視農村和農民的政策。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有研究經濟學者胡星斗說，應當逐漸地拆除户籍的籬笆，不單要准許農民進入到城市，而且亦都要准許城市人去到農村，城市的人去農村，他們就會投資農村的幼兒園、小學，投資農村的醫院，這樣才能夠將農村帶動起來，這樣才是建設新農村的一條的途徑。胡星斗又說，房地產亦都是一樣，城市和農村是兩套土地制度，城市人還不能夠去到農村去買房屋，買房屋是小產的權房，都是違法的，這些障礙都要破除，只有破除將城市和農村區別地對待，歧視農村的二元制度，才能夠使到農村經濟發展繁榮起來，中國才能夠真正步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觀察者指出，胡星斗的這種城鄉融合的美好的願景能否實現令人懷疑，就在胡星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發表上述的評論之際，北京昌平小湯山鎮當局對北京社區居民那裡 建設的農業科普示範園以及附屬的自建住房切斷了天然氣，最後再發出拆遷通牒，聲言他們要在11月29日來到前拆除他們的建築，否則將會予以強拆。雖然當初那些北京居民是被當地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當地農村經濟招引過去的，雖然他們用自己的積蓄資金在那裡建設了，都獲得了當地政府的許可，他們也有昌平縣政府頒發的土地經營權證書，有效期從1999年至2049年，但這些一切並不妨礙當地政府出爾反爾對他們實行強拆驅趕。在過去的幾個月裏面，北京郊區一直在進行這種強拆驅趕，同時在毗鄰北京的河北省，當地地方當局拘留了著名農民企業家孫大五，並且接管了他的企業，使大眾再度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所聲言的發展農村經濟，使到農民脫貧的講法誠意產生懷疑。孫大五不是第一次被捉捕的，2003年當局曾經以批評者所講的莫須有的非法集資的罪名捉捕他，並且將他判刑3年緩刑4年，當時在中國引起廣泛的批評和抗議。中國當時相對自由的媒體亦都有報導當局在抗議的壓力之下釋放了他。這次孫大五被捉，中國的媒體已經沒有當年的自由，並沒有批評或者抗議的報導。一度長期擔任中共高級幹部的鮑同說，他孫大五具體的情況並不了解，但聽說孫大五的口碑很好，在他的農村很受到愛戴，因為他不單止自己發家致富，更是樂善好施，山財濟貧，喜歡同眾人分享他的財富。鮑同說他有一個朋友叫做姚監福，姚監福原來是在中央農村工作研究室工作的，後來老了，和他的年紀一樣就入了養老院，養老院很貴，後來聽說孫大五的養老院很相宜，他就去了，去了之後很高興，他說孫大五那個地方對老人照顧得很好，不單只是照顧一般的生活，也都包括疾病治療都很好，費用很低。他並不知道孫大五出事之後，好像姚監福這樣的老人還能不能夠找到這麼好的養老院。河北當局在11月11日捉捕孫大五提出的理由是他涉嫌尋任滋事破壞生產經營，來自中國的報道說警方當日捉捕了28個人，其中包括孫大五夫婦、孫大五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媳等等，以及家人，以及一些公司的高管等等。知情人士說捉捕孫大五的導火線是孫的企業和當地一個國營農場有土地的糾紛。鮑同說有些人說問題主要是國營農場和孫大五有土地糾紛，因此當地政府就將孫大五捉了起來，什麼土地糾紛就要將土地糾紛的一方捉起來呢？他並不懂，如果有糾紛就要捉，那你當應該將國營農場的人捉起來呢？當然他是反對這種情況的，說有土地糾紛就要捉起來，他看捉任何一方都是不對的，有土地糾紛就應該依法辦理。在鮑同看來，孫大五這個農民企業家的企業和國營企業發生了糾紛，中國政府當局捉捕孫大五，國營企業一方面就安然無恙，這種明顯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景象顯然不是一種失誤或者偶然的現象，而是當今中國根深蒂固的問題了。他說剛剛結束的中國19屆五中全會公佈講了一句話，說是有一個願景，就是到了2035年，也就是再過15年，爭取這個國家基本上建成一個法治的社會、法治國家、法治政府。這些就是說從現時到未來15年之內，中國基本上還未有法治，基本上公民在法律面前不可能人人平等。鮑同又說中共的這種講法，這種好像充滿艱辛的法治遠景展望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法律面前能不能夠人人平等是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關鍵，農村經濟發展不能夠一蹴而就，農民脫貧不可能一夜之間實現，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應當是立馬就可以實現的，萬惡的資本主義都可以做到的事，中國更加可以做到，令到孫大五亦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不需要15年，只要一日甚至一分鐘就可以做到，關鍵就是看你想不想做。 講到中國農村和農民貧困的問題，包同認為理解和解決這些問題不需要高深的學問，只是需要常識，亦就是英語世界人的所講的 common sense。 中國農民的貧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黃糧拿工資的幹部越來越多造成的。他在1950年代作為中共幹部去到安徽河北一個鄉，只有一兩個，最多三四個幹部，還有的是只有一個半的幹部。當時鄉會計是全職的幹部，鄉長只是半職的幹部，鄉黨委書記不是幹部，還是農民。甘肅有些地方只有半個幹部，目前就是每個鄉幾百個甚至上千個幹部。鮑同又說，這種靠勞動人民養活，不是生產，又罕撈保收的幹部官員越來越多的問題，不單止是農村的問題，也是城市的問題。中國城市也有低端人口，城市貧民，人民負擔太重了，貧富差別在中國特別表現為官民差別。鮑同的這種說法也是很多前任和在任中共高級官員的說法。談到中共當局和眼下大力宣傳農村脫貧的問題，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去到農村的大陸資深媒體人王先生說，中國大陸對農村的扶貧的方式大多數是比較原始，幫助當地農民找項目、找貸款或者提供捐助，幫助農民迅速致富。這些其中有三個方面的情況，第一就是確實引進有價值的項目，能夠持續造福當地的農民；第二就是引進一些短平快的項目，令到農民短期獲益，迅速拉高他實際的收入；第三就是通過農業補貼貸款合同對口支援的單位捐助，讓農民短期收入上升。甚至沒有實際的項目的支持，包括短期的項目基本上是一種造假的行為。他又說，目前沒有辦法判斷哪一種情況的權重更大，根據他對農村多年的了解的經驗，造假和短期行為應該是主流，也就是說這種運動式的扶貧只是會產生短期效益，不可能持續太久，農民反貧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在這方面，美國《華爾街日報》11月17日的報導呈現了一種有趣的現象，中國官方媒體過去幾年來宣傳說，習近平在2016年4月下旬考察的安徽六安市金寨縣花石鄉大灣村和當地討論脫貧的問題，隨後大灣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紅紅火火的旅遊地。《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這部分是因為習近平的到訪使到大灣成為了旅遊點，當時他和村民圍坐在一起的座椅給了固定的地上面，還有當時擺出來的花生的複製品，以及掛在他身後牆上的一塊臘肉，目前的一個下午那個山村來了三部滿載遊客的大巴。以上是美國之音金哲華盛頓的報導。